摩西这位伟大的仆人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罕弟兄1955年1月22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is Great Servant Mose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0122。那起初我还以为是你儿子的错，三那里伍德弟兄，那就是后面那里那位女士写字的地方，但不是。那当我睁开眼睛时，主的天使就挂在那里，我以为是大卫坐在那里，那但我想那也不是大卫，那那不是大卫伍德对吧？那你坐在这里看上去真像是双胞胎的弟兄，那那不是大卫伍德。那我刚才看见了发生了一件事儿，阿们，哦吼，太奇妙了，我无法测透主的道路不是吗？阿们。那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。好的，我们要打开这道。我想我还是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，那让主来按他所需要的来启示。那请翻到民数记20章。那我们得快点了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要花大约20分钟来讲道。那请你们准备好了。那我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，主耶稣可以为我们做任何的事，你爱他吗？说阿们。那阿们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愿他如此。那我们真的爱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，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对磐石说话，磐石必流出他的水来。你要把从磐石出来的水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那我想讲一下摩西这个伟大的仆人。那坐在那儿写字的姐妹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，你感觉好多了是吗？你得医治了，女士。你有点心脏的问题，搅扰你的还有肾病，那静脉曲张也搅扰你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，请挥挥手。你刚才得了一治，阿们，赞美主。那我看上去之前我注意到他的，看上去很忧郁。我刚好回头看，我看到天使站在那儿，他看起来太像大卫了。你真该去那里见一下伍德先生，你看起来简直就像他的儿子。那作为成为他的双胞胎了，我回头看，我想也许那是大卫，因为我知道大卫爱我，相信我。那往下看，见那个就悬在那位女士头上，然后我看到了她的问题是什么。那突然我再看她，那她只是在微笑，我想我最好告诉她，让她知道事情结束了，这样她就能阿们。她正在记下我的笔记或别的什么。哦，好的，那她太奇妙了不是吗？这就是事情运行的方式，事情就是这样，那你无法打败她，她只是在这里帮助我们。主吩咐摩西去拿杖。那现在那我们要讲讲杖，杖是说到审判。那我真喜欢谈论摩西，那他是祭司王颁布律法的，那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。摩西是他生在世上，那是个俊美的孩子，换句话说他生来就是先知。摩西的父母不惧怕王，他们看见了神。当摩西出生时发生了什么并没有记载，但摩西出生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他的父母看见了。那他们知道，他们并不关心王说什么，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会安全的，那他们不怕。那摩西那被从芦苇丛中救起来，那被兴起来，那各方面都是，那他去了旷野带领以色列儿女，是颁布律法的，是祭司，他在每件事上都预表了基督。那他是预表，那基督是原型。那如果我们注意摩西当他大约40岁的时候，他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。那摩西的一生是个周期，那三个周期，第一个是40岁，接着是80，他死的时候是120岁，那太完美了。那我可以贯穿圣经，让你们看到恩典的时期、水、血和灵的时期、称义、成圣、圣灵的喜、基督的第一、第二和第三次到来。那随你怎么预表，那经文中的一切都像这样，在那些的文字里。那摩西的头40年，那受了教育。那你知道摩西的老师是什么？他的母亲。那他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了，因为他母亲被雇来做家教。 来抚养着自己的孩子。那我告诉你，神真是在这里蒙蔽了撒旦，不是吗？那肯定是的。那摩西从他母亲那里知道，那他长大了，他母亲是个属灵的妇人。圣经提到他的地方不多，但弟兄，我要在荣耀中看他得着冠冕。是的，先生，那看会发生什么事。他是如何在仇敌中间教导那个小家伙，那就在那里，在烈火的窑里告诉他说，他是那个把神的儿女从那里拯救出来的人。摩西作为一个学者，他知道这点，所以他说，我想我要出去把事情安排好。那他40岁了，所以他想，我已经够老了，可以做这事了。于是他亲手接管这事，结果失败了。那每次我们亲手接管事情时就会失败，那你只要照着主的带领，照主所说的去做，那你那么做就永远不会失败。那你不可能失败，因为你在跟随主的带领。那如果摩西等一会儿，那等事情成熟，那让事情变得，那等时机成熟了，那你不可能现在种玉米，那一小时后就去收割。你比如让它躺在那里，那种子死了烂掉了，新生命才会在春天出现在玉米里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了，我们正在把种子撒在人们的心里。那当这个收割的伟大时刻来到时，那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它会成为实际的，并发生那一件伟大的事。那摩西亲手接管了这事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彻底的失败了，他从法老和神的面前逃走了。那流浪了40年，在旷野深处娶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孩。那这个女孩脾气很暴，那摩西的脾气也很暴，那正是摩西的问题。那我能想象，那时在旷野深处，他们的生活肯定不会很平静。但神把这个给了摩西。那如果你认为自己娶了一个有点脾气的女人，也许那是神想驯服你一些，明白了，反之亦然。那希普拉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在他把儿子的羊皮割下来，那扔到摩西面前时，证明了这点。他说，你是我流血的丈夫。哦，天哪，能不能想象那时他们的生活不会平静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神在做什么呢？他在这个男孩的头脑中啊，或者说他在这个人的头脑中，那教导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。那摩西在那里等候，那他就在那里，那他做了什么？他去为他的岳父叶特罗工作，他在旷野放羊。那今晚在我们面前有一幅一个信徒脱离了与神交通的写照。那他在那里没有交通，40年里没有说到一件事是神为他所做的或发生任何超自然的事，他没有了交通。当教会离开了与神的交通，神迹就止息了，神迹奇事就停止了，复兴停止了。那当你离开了交通时，神就出去了。那刚才我想说的就是在心里持守住神的爱，继续与他交通。当我们成熟时，他会把这些加给我们的。那你不这么认为吗？那所以摩西没有了交通，离开了交通，那在一个陌生的国家，在陌生人里，那不是他自己的人，那他是那里的人是埃塞俄比亚人，他是个犹太人。那看起来，那他在那里彻底摸不到神了。但神一直都知道，不管人把神的计划搞得多么一团糟，神却总能够把他纠正过来。没错，那你要知道，必定会有一个没有污点、没有瑕疵、没有皱纹的教会出现在神的面前，神会这么做的。那即使我没有传讲真理，约瑟弟兄没有传讲真理，那什么底下的弟兄也都没有传讲真理，而神却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。总会有人传讲，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而竭力争辩。总会有人拉着教会前行的，没错。那所以不管这幅图画被多么的玷污了，神花了40年来纠正摩西所做的，却用了大概3天就把图画再次纠正了过来。他只是把摩西安置在这里，给了他一个脾气暴躁的妻子来纠正他。那神又下去修正这幅画，直到他把画面纠正过来。神下了决心要这么做，并且他吩咐摩西做这事儿。哦，我太爱这个了。神决心要做的事儿一定会做成的。哦，这样你感觉太好了，不是吗？ 神决定要做的事必定会成就的。没错，无论如何他都会做成的。那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何等的时刻，就是神修复了他的图画。有一天当摩西与神没有了交通，那也许他会想，哦，拯救以色列人的意象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消失了。那我想我要在沙漠里边生活死去，那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要生在世上呢？这是手里拿着一根杖走来走去，那他走着，这是神以天使的样式显现，出现在燃烧的荆棘中。那摩西看见了，我能想象他说，在这旷野深处除了我没有别的牧人了。那燃烧的荆棘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有谁溜进来点燃了荆棘吗？那他看着看着荆棘没有，那谁有办法吸引你的注意不是吗？那有一天他吸引了雅鲁的注意，那小雅鲁当时不相信神的医治，那他相信了，那神想要雅鲁的心，所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击打他的女儿让他死去，那这样耶稣就可以来使他复活，那是想真正引起他的注意。那看到吗？那是神做的，他有时让你躺在那里，有时让你生病，为的是让你抬头，明白吗？就像那个牧羊人的故事，那偷一只羊，他打断了羊的腿，有人问羊的腿是怎么断的，他说是我打断的。人说我那真是个残忍的牧人，竟然打断自己羊的腿，他说不不，这只羊不听我的，说必须打断他的腿，这样我就可以抱着他细心的照顾他，给他一些特别的食物，这样他就会爱我并跟随我。神有时就是这么做的，有时他会打断我们，那你知道给我们一点额外的食物，那爱我们一些。你知道这正是我成为福音传道人的原因吗？那就是因为这是借着疾病来的，当时医生说我活不了了，绝对没错。那这个改变了我，震动了我。我本来一想到传道人就恨。有一次，那当我成了那储量级的冠军时，那一个人说，嘿，我穿着蓝色的外套，他说你看起来像那些驼背的进行会传道人。我说小伙计，多亏你是笑着说的。那我当时就准备打我的伙伴了，那我可不想当传道人。但你看神做了什么吗？他必须让我躺在病床上，医生说一切都结束了，然后他走过来给我一点特别的待遇，那你知道就是浇上油，他说我爱你。我说是的主啊，我也爱你。那所以后来我们成了朋友。有时候耶稣就是这么做的，必须浇上一点激烈的乳香，那你知道事情缓解一下，那向你显明他爱你，医治你，想要你痊愈，并爱他，侍奉他，相信他。他太奇妙了不是吗？那是他在旷野里对待摩西的方式。那摩西走到一边，这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回头看那里，那他想，那想摩西，我想你现在是，那我能想象就看见可怜的老摩西走到那里，花白的长胡子头发，哦，许多年前那我有一个意象，我以为主必拯救以色列儿女，那现在神早已背弃了我，那我在旷野深处挣扎，估计我一辈子都要这么样了。那我能想象神说，可怜的人，那我必须那么做才能让你意识到，但我现在要显明给你，我与你同在了。那所以神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想让摩西听他。那你知道有时神必须让你生病躺在医院，医生说你活不了了，那为的是让你能够听他的说话。那不用担心你会呼求的，你等到医生说，你说我不相信神的医治，没有这样的事，那东西胡说八道。等医生说所有的希望都没了，神会让你听他说话的，他有办法行事，陪自己的方式行事。哈利路亚。哦，这简直让我觉得自己像叫喊的卫理公会信徒了。那瞧，因为那是神做的，明白吗？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行事，但是那他有办法行事不是吗？那我很高兴他有。阿们。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可以跟摩西说话，他说这会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。那你知道有时候神做一些奇怪的事为要跟我们说话，没错。有个人来找我说，嘿，他们说今晚这里有个圣果伦要讲道，我想我要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他就是威廉霍尔，那米尔顿浸信会的牧师，那今晚在我所在的米尔顿浸信会教会。那个人过来，那因为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个，有人说，嘿，你应该来听这个人讲道，他是个小比利信德。那他来了，哦，他真是个罪人，他的头发垂在脸上，一颗牙齿露在外面，叼着个大玉米芯的烟斗，他把烟斗在教会墙上敲了敲，把里面的东西敲掉了。走进来说，那个小比利信德在哪里，我想听听他。那执事就说，请坐，霍尔先生，他是个粗鲁的顾客。那然后他说，也许我最好靠近点，我想看看那小比利信德长什么样。那他只是想取笑，行，那天晚上他得救了。阿们，今晚的成了那同一个教会的牧师了。瞧，神有吸引你的办法，对吗？ 那让你去到一边，他说这对摩西来说有点奇怪，有点不寻常，所以我要差遣火柱下去进到那个树丛里。那因为是这个火柱要带领他一路穿过旷野，所以让他开始燃烧，让摩西来这里。这个吸引了摩西的注意。那他走近了一点，你知道他说那看起来很奇怪，那东西竟然不会烧坏。那当他靠得很近了，那到了可以说话的距离，哦，我也想去到那里，不是吗？到了可以说话的距离，只要去到可以说话的距离，神说摩西，他说睡得着，我在这里。现在脱掉你的鞋子，你正站在圣地上。于是摩西解开鞋子，又走近了一点，说主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神说我已经听见了，摩西，我在你身上所看到的，我一句话都不会对你说，但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，我记得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阿们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的道，我记得我应许亚伯拉罕应许的，他给亚伯拉罕的同样的应许他也给了你，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。他说你记得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我要下来拯救我的儿女，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，我要差遣你下去。那摩西说，你瞧我不会讲话，我没有口才。他说我不会说话，我说话迟钝，我真是做不到。他说啊，亚伦在路上了。那神说，摩西，你手里的是什么？他说一根杖。那是他所有的一切，只有一根杖，他在沙漠的某个地方捡到的，那用它来把羊从城门或什么地方赶出来，那会用它来赶羊的，那只是砍下来了一根树枝。那因为他说那是一根杖，那他说摩西扔下去，他把杖一扔下，杖就变成了蛇。那摩西赶紧跑开了，神说把他捡起来，摩西就抓住他的尾巴，他又变回了一根杖。那我估计摩西可能说，今天我真是看到怪事了，他看见那根杖变成了蛇。那根杖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要讲的，那根杖是什么？它不再是一根普通的杖了，因为它是全能神审判的杖。那它象征什么？十字架。那它怎么象征十字架呢？因为从自然上来说它是根木头，在属灵上它是蛇。那蛇怎么可能代表耶稣呢？那蛇是爬行动物，那蛇代表罪已经被审判了，因为撒旦在蛇里，在伊甸园里犯下的罪。那蛇那时不是爬行动物，这神与动物之间缺失的那一环，那他站在那里能直立行走，是田间所有的兽类中，那不是爬行动物，是兽类中最狡诈的。那当他被咒诅后，他的腿就脱落了，于是他要用肚子行走了。当他成了爬行动物时，这就表明他受了审判。那基督在蛇里的罪已经被审判了，他是那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那你看到了吗？那摩西拿起杖，那根杖上超自然的东西是蛇，那超自然的角度来说他手里的是蛇，那自然的角度来说他手里的是一根杖，十字架加上基督就是审判。他在这里下到埃及，那正如多次说的，一个人的入侵，他带着他妻子的跑去找到他妻子，让他坐在驴上，一边跨这个孩子，他要去埃及下去接管了。你能想象一个人入侵埃及去接管吗？但他做到了，因为神应许了他要这么做。他下到那里，摩西进去的时候，他对着河那挥舞这根杖，结果河就成了血。那后来他向天挥舞这根杖，太阳就变黑了。那无论他去到哪里挥舞这根杖，都带来审判，审判在杖面前去，因为杖是审判的杖。你明白了吗？那当他想要跳蚤出来，他像那样对着天空挥舞这根杖，那扬起一些的尘土，让尘土飞扬，跳蚤就从各处而来。审判，神的审判，他让火从天而降，闪电划过大地，巨大的冰雹等等，击杀了牛群，击杀了埃及人等等。审判，神在摩西面前施行审判。那就像摩西拿着审判的杖前行，今晚对教会来说，耶稣基督就是那同一个杖。那如果那些埃及人能从摩西的手里拿走那根简易的杖，他们就把摩西打败了。那如果魔鬼能把神性 从耶稣基督的名字中除掉，他就把教会打败了。但当审判的杖走在摩西前面，那要接受审判，我说要带来审判，那同样耶稣的名也在我们前面行，代替我们的审判，承受我们疾病的审判，承受我们死亡的审判，承受我们患难的审判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，当作盾牌提火箭，每逢诱惑扰你心灵，呼吸这名在心间。当疾病开始聚集，呼吸耶稣的名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神审判的代表。基督已经为你的罪被审判了，基督已经为你的试探被审判了，基督已经为你的疾病被审判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是神审判的杖，只要那根杖在挥舞，那就是审判。那天晚上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后，法老的军兵追来了，火柱降下来，悬在法老追赶的军兵和以色列人中间。那这给以色列人带来光明，给法老带来黑暗，把他们分开。阿们，一个中保。哦，我今天多么的高兴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在疾病在生死间，他是我的中保，是他一手握着死亡，一手握着生命，他是那把人与神连接的纽带，一个中保。他作为中保降下在以色列人这边成为光，让他们行进，在法老那边成为黑暗，来阻挡他。这同一位神的天使今晚也在教会里，为教会行走带来光明，为那些拒绝他的人带来黑暗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阿们。当你在黑暗中行时，你怎么能看见呢？你看不见，你不知道我去哪儿。但你若在光明中，基督就是光。当他把黑暗带给不信者时，他却赐光明给信徒，他对信徒显明了道路，却给不信的人带去黑暗与绊倒。那今晚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向应许之地迈进时，神在神医治的路上投下光明，说方言叫喊和神的荣耀，向光明的儿女彰显这些，却向后面的那些人投下黑暗，让他们绊倒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那记住，那同一根杖，握住审判之杖的那只手，那当他下去时，那有神的路，那他们穿过红海，那他向红海伸杖，那红海看到审判就害怕，向两边退去，立起如柱。行军的以色列人就从海底的干地走了过去。那当未受割礼的人想假装自己也是个什么人物，而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，那他们也想这么做，神就淹没了他们，折断他们马车的车轮，那吓到了在海底的那些马，那让他们陷入一片混乱。那在另一边同样的审判，那醉在山谷里，那赞美神。那你知道是什么带领他们经过的吗？那向他们显明的同一个火柱，在他降到这个山谷时，他越过了水面，开了一条路。那些在后面没有圣灵引路的人，无法走那些受割礼之人所走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！哦，想想都让我兴奋。征战还在进行，有一天我们要走过两道巨大黝黑的峡谷，或者说称为峡谷的柱子，那就是两边各有一堵墙，那死荫的幽谷。大卫说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当他们看到那荣耀伟大的火柱的光在水面上旋转，看见那些高大可怕的高山，也许有四十寻那么深，那些看起来幽深泥泞的海底，但主的天使在领路。以色列人知道，如果天使在前面行，在开路，那路上他们就不用惧怕。阿们。有一天我们必须经过的死荫的幽谷，就像他们那时一样，我们不怕遭害，只要晨星在你前面行，照亮道路，使你能行走，那对岸就是应许之地。阿们。 我们为此感到很高兴的罪。那当他们走到另一边时，这些未受割礼的人说，哦，如果他们能做到，我们也能。他们下到海中变得慌乱，结果被淹死，沉到了海里。那他们继续前行一天，当他们开始需要水时，神对摩西说了这一听，我让你们明白这一部分，那就是金子。那人们渴了，他们在想，我们能在哪里喝到水呢？我们的孩子都快渴死了。那当他们孩子病了时，神竖起了铜蛇，这又是一个象征，另一个杖，就像摩西手里拿着的，只是作为一个象征，有条蛇盘在上面，那是什么？审判。从你的保险单中提取红利，阿们。在哥哥他提取红利，因为摩西的耶稣说，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。他被举起来是出于双重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在争吵，互相争斗，互相攻击，藐视摩西，他们犯罪病了。铜蛇被举起来是为了两个原因，赦免他们的被盗，医治他们的疾病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这是经文，每一个转折，每一个字，都是神永恒的道，永不废去。阿们。我为耶稣基督奠定的根基，这房角石而感到高兴。借着我们的承认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像永生神殿中的石头一样被建造在一起。那在他们里面同样的生命正在整个房子里边运行。那注意，摩西，那他说他出去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些人现在渴了，那没有水给他们，那他们向我求水。摩西和亚伦去到帐幕那里，伏伏在耶和华的面前，那神的荣光降临笼罩着他们。阿们。耶和华的荣光，神的同在临到了他们。弟兄，就你在一场美好老式圣灵的聚会中的感受没有什么不同。耶和华神的荣耀降在你们中间，这是同样的事儿。摩西在神面前举手，几乎在他们面前转变了。神说，摩西，我要走在你前面，站在破口之间，在那磐石上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要走在你前面，站在磐石上，为你提供一条道路。你来的时候要击打磐石。那现在拿起杖，那聚集百姓，去击打这磐石，磐石就必流出水来。哦，我要站在你面前的磐石上。瞧，摩西必须等候，神走在摩西前面，站在磐石上。那我要你们留意这里属灵的意，当我们看到神的道展开时，你就可以沐浴在其中。那我可以，我知道你也可以。摩西拿了杖，审判的杖，走到磐石那里，神就站在那磐石上，他击打磐石。他这么做的时候，水就涌了出来。那不是一点点，那微小的溪流，就像你看的画家们画的那样，要是我渴了，我一个人都可以把它喝干了。但你看，足够的水从那里流出来，给200万人喝饱，那还有骆驼和动物，水喷涌而出。哈利路亚。当耶稣在旷野说他是那在旷野的磐石时，那这是美好的预表。难怪那天当他骑着这匹小驴子来到耶路撒冷时，人们在后面呼喊，那他们哭喊，那些拿撒勒人喊着说，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归于奉主名来的。那些自封的僵化的祭司说，让他们闭口吧。他说，如果他们闭口不说话，石头都会马上叫喊出来。什么是石头？那些石头被同样的水洗净了，被道浇灌了， 他必须大声呼喊。他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马上就会喊出来，必须要发生什么事了。石头的罪。后来当他们需要一些水时，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对磐石说话。那一天他们饿了，他们去找吃的，发现在这磐石中的裂缝中有蜜，那挂在裂缝中，那裂缝是象征，是主耶稣肋旁矛所扎的痕迹。那磐石中的裂缝是被击打的地方，在那里一群蜜蜂来建了一个蜂巢，那磐石里有蜜。阿们，多美的事啊。参孙在那下去见他的妻子他的女朋友时，一头狮子跑了出来。那这个小家伙只有那么高，七条小卷发柳垂下来，那像是个小姑娘一样的人。那人们不明白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强壮。一头巨大的雄狮跳了出来，那他说瞧这什么东西来了。参孙只是个娘娘腔的小个子站在那里，狮子冲过来比他大好几倍。那结果发生了什么？那参孙没有先走上去说嘿，那我要把你撕裂了，而是主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是这个做到的。他手往后一摸，摸到了七条垂下来的发柳，那是约。那他不怕狮子，面对死亡的后惧怕。如果你能感觉到后背，那如果参孙能感觉到那七条发柳，知道那是一个约，因为他生来就是拿细尔人，那么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岂不更该感到神的大能，知道是神的约让他杀死他面前的仇敌吗？那不管是疾病是试探，不管是什么，当神的灵来到时，你都能够抵挡。他走过去抓住那头狮子，这个留着卷发的小虾米抓着那头狮子的大腿，把它撕成了两半。哈利路亚，你只需要一位，那就是基督。这约你能感觉到吗？阿们。哦，约，这摔倒那头狮子就像对待这条兔子什么的一样，把它撕成两半，然后把他的尸体扔从那里继续赶路了。几天后的经过那里，发现尸体里边有了一个蜂巢。他杀死了那头本来要吃他的狮子，并从那个尸体中的蜂巢里吃了他吃过的最甜的蜜，因为神的灵拯救了他。那如果你今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就感觉神的灵在你身上运行，把那东西撕成两半，那你知道接着你就会有一个能把屋顶的瓦片都震落的见证了。阿们。你是那约，受了圣灵的割礼。阿们。吃一些甘甜的蜂蜜真的很好。他说血的弟兄，我相信医治，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阿们。我以前要被人拉着手臂走路，戴着那么大的眼镜几乎看不见我要往哪儿走，但现在我得到了一个见证，因为我意识到我在基督耶稣里的位置，他立了一个约，我领受了并相信他。今天我吃的是甘甜的蜜，告诉别人。那再注意快一点，我们要去到那里。当磐石被击打时，那非常美丽的预表，那些人正在灭亡快死了，那这是一个预表，神爱世人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在一个要灭亡快死的百姓中，在一个将亡快死的国家，神爱那些不配的人，看看他们是多么的不配。神爱，那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爱，他今晚就会把整个世界都毁灭了，但他做不到，他的爱不允许他那么做。他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能畅快的喝生命的水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有足够的水，丰盛的祝福倾倒下来。信我的人，换句话说就像是这样，信我的人必在他的魂中有一个巨大的泉涌，永流到永生。哦，何等的美丽。那诸位，神担当了死亡的一切审判， 那本该是我死，本该是我要下阴间。神本来要用死亡和疾病作为审判，但基督被悬在天地的裂缝中，借此满足了神。神攻击了在基督身上的我们一切的罪，在那里审判被击打了。今晚那个十字架的旌旗对世人来说是蒙瞎他们的，但对那些行进的人来说，十字架在他们前面行，审判的代价已经付清了。以望而活，我的弟兄活着，仰望耶稣而活，因着记在神道中，哈利路亚，你只要一望就必活。你若病了就仰望而活，如果你心灰意冷就仰望而活，如果你疲惫了仰望而活，如果你死在罪恶过犯中仰望而活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十字架行在我们前面，神把这个旗帜十字架摆在我们面前，一直到借着那个来的，那就像蛇，那不是杖，是蛇所代表的，那个成了赎罪祭。那我们所背的不是木头的十字架，而是那伟大的迹象包裹的圣灵，那在哥哥他的旗帜，那从基督里边出来的圣灵的生命，他从这十字架上去到那些凡愿意的人。今晚十字架是我们面前神的迹象，要我们来跟随耶稣。哦，我想到神站在那磐石上，神是那块磐石，是摩西审判的杖，审判，神的审判击打基督，为我们而死，无辜的代替有罪的，血气泡从他里面流出来，赐生命的血从他后背上流出，叫我们得医治，从他的心里流出，为叫我们得救，从那眉毛上流下来，为了我们的罪孽，为了我们的平安，一切都加在了他的身上。他是一个罪犯，鲜血淋淋，悬挂在天地间，立在那里，圣洁的神往下观看，再也看不见罪人了，因为他看到了审判的代价已经付清了，至高无上的代价。哦，我希望你能够看到，我的基督徒朋友们，看那边就是这样。因此当神关心时，一切就成就了，代价已经付清了，你自由了。那就是今晚人们的问题所在，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。不久前在这里一个老农夫有一块的玉米地，那老有乌鸦来吃玉米，于是他就设了个陷阱抓到了一只，他说教训其余的乌鸦，他就把这只乌鸦的脚绑在栅栏上，那只可怜的老乌鸦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无法挣脱，因为他被绑住了。那他饿得要死，把他周围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，他快饿死了，他饿得都飞不动了，也跳不动了。其他所有的乌鸦都过来叫说，来呀约利乌鸦，我们去南方吧，快到冬天了，你坐在那里会死了，我们走吧约利乌鸦。他说我不能，我被绑住了。一天一个好心人经过，他说那可怜的乌鸦看看他在那里一瘸一拐的越来越虚弱，于是他抓住这只乌鸦轻轻的抚摸了一下，把他腿上的枷锁拿掉，松开了他。他说好的老伙计去吧，他就走开了。老乌鸦却继续绕着同一个圆圈走，瞧他已经被松绑了却不知道。其余的乌鸦过来说，来呀约利乌鸦，我们去南方吧，那冬天快到了。他说我不行啊，我还被绑着呢。那今晚的男女也是这样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位置。魔鬼可能用肺结核捆绑了你，可能用癌症捆绑了你，可能很多东西捆绑了你，但基督这位好心人在那里担当了你的审判，今晚是你自由了。神祝福你的心，你可以在圣灵的大能中兴起。我们不是要去南方，而是要去到荣耀里，像永生神的大军一样前进。我们自由了，你能听见其他人说，来吧，我曾经被罪的锁链捆绑，在今晚耶稣基督断开了我的锁链。阿们。审判肯定的，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审判，无辜的代替了有罪的，他为我们成为了罪，使我们不再是罪人。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我们不用再担当了。他担当了我们的苦难，我们不用再忧伤了。圣经说就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，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，你相信吗？当然了，坐在那的女士，你能为你的心脏病相信吗？你为你的心脏病的情况相信吗？你现在真的全心接受吗？的担当你的心脏病，你现在没有了，阿们。如果你相信， 你就能够得到。哈利路亚。邪恶的现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的医治。磐石已被击打，神对摩西说，摩西去吧，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从现在起对那磐石说话，每次你需要水时就对他说话，不用再击打他了，你不需要整夜捶胸顿足，不用再担心祈求祷告进食，只要继续前进，只要对磐石说话。阿利路亚，他被流出他的水，阿们，对磐石说话，他被流出他的水。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有个妇人得了血漏，他失去了一切，哪个医生都不能够医治他。那有一天他沿着岸边下来，看见那块属灵的磐石在滚动，于是他对那磐石说话，就像几分钟前这个妇人在这里所做的，向磐石说话，结果从磐石里流出了医治的水。哈利路亚。有一个名叫雅鲁的人，他真的爱主，但他是个在暗中敬拜的人。有一天他的女儿死了，所有的盼望都没了，但都对磐石说话，磐石不但流出了水，还流出了生命，白白赐给人的生命之水。另一个名叫马大的妇人和玛利亚，他们爱耶稣，他离开了他们的家，他们的兄弟死在坟墓里边腐烂了。一天他们听见了磐石要来滚进城里，马大一直忙于为耶稣做美味的晚饭等等的事情，也觉得不在乎属灵的事，但是心里相信，因为他显明了自己是什么。他跑出去跪下来对那磐石说话，磐石作为回报在永恒中说话，叫一个死人从坟墓里边复活了。哈利路亚。有天晚上，一群人在小船上，船像平塞一样摇晃起伏，所有得救的盼望都没了。他们刚好想到躺在船头的是那磐石，他们对磐石说了他们的问题，海就平静下来，风合起手臂回到了缝隙里。哈利路亚。翻腾的海一下子变得平静了，就像一位给孩子唱催眠曲的妈妈。他们对磐石说话，磐石流出了他们所求的。今晚你跟主说话了吗？坐在那里的那位，你能跟他说说你胸部的问题吗？你相信神已经医治你了吗？你刚跟主说完话对吗？你不说主啊医治我吗？你对他说话，你胸部的问题现在离开了，对磐石说话，他被流出他的水来。哈利路亚。摩西当他的时候到了，一切都失败了，神说上来吧，他爬上了尼泊山的山顶，俯瞰在应许之地，死亡在空中盘旋，他知道死亡就在他周围。摩西四处观看，他看见那块磐石就在他身边，他爬上磐石，他在旷野一直跟随着那块磐石，我应该说那磐石一直跟随着他。他走上磐石，神差遣了一些抬灵柩的天使下来，把他从磐石上接走了。哈利路亚。他饿的时候呢，磐石喂养了他，他渴的时候给他水喝，他要死的时候把他带回了天家。今晚我的祷告是，主耶稣把我拉到超越这属世之事的地步，直到我能跟你说上话。有一天当我经过死荫幽谷时，我盼望看到那磐石站在那里。哈利路亚，让我能与他说上话，我自己要对他说话，你需要与他说话。今晚他在这里，只要你想跟他说话，他可以跟你们每个人说话，你相信吗？不管你有什么需要，现在让我们站起来。哦哦，我觉得即使你把这个教会放在我肩上，我也能扛着走开。什么？磐石基督耶稣在这里。哦，不是兴奋，我完全知道自己站在哪儿，我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哦，巴不得我能表达我的感受，巴不得我能告诉这群的会众，在基督耶稣叫磐石的恩膏下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他已经为你的审判复兴了赎价， 担当了你的疾病，担当了你的忧愁，在神面前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你害怕信任他们？你不需要被审判的，你不需要想自己是否配，你永远不会配的，但基督代替了你，那为你付出了代价，不是你要赎回某样东西你赎不回来，因为你没有钱，但神有钱，在差遣基督付清了账单，救赎你脱离了疾病、忧伤、忧虑、罪恶和被盗，在赐下的赎价就是基督耶稣，在哥哥他存入了这个赎价，在哥哥他的山上，今晚你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，只要你们相信。哦，神的基督啊，我像古时的摩西一样对你说话，代表这个因疾病和患难而要灭亡的人们。永恒的神啊，从永恒的山上，主啊，求你抬头接受着百姓进入你的国。主啊，愿圣灵今晚高抹这些人，使人感觉到他们的约，就像参孙感觉到立约的头发一样。愿圣灵今晚环绕每颗心，直到人们意识到这是你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他们可以得自由。我谴责每一个疾病，每一个罪，我作为你的仆人，怀着对你的谦卑，但严厉的责备魔鬼。撒旦，你输了这场仗，你最好放弃吧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从这里每个人身上出来，让他们能得自由。阿们。